这位弟兄在里面祷告。二十四个亿，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创造我们，你也赐下救恩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把福音、把真理、把律法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可以靠着来认识你。主，求你保守我们，祝福林牧师下午的时间，赐给他足够的灵力啊，来教导我们分辨真理。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可以顺服你的话语，听到你的话语就能够回应。谢谢主，我们把一下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
们。现在我讲一讲今天上午我们走过哪几页。我建议各位在前面呢找个地方你写一写诺斯底主义，我们上课读过哪几页，不然的话我们拼命翻翻翻了你就忘记我们去到哪里。诺斯底主义六到第七页，十二到十四页，二十五到二十六，一元论二元论，一百零五到一百零六。我再讲一次，今天早上我们走过的是六到七，十二到十四，二十五到二十六，一百零五到一百零六。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讲早期的教父护教。你现在事先写好了尤斯丁，游泳的游尤斯丁是三十到三十一，然后八十一到八十四，三十到三十一 Justin Martyr， 然后八十一到八十四。好，我们到三十页。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位很早很早的寻道者尤斯丁他怎么解释基督，就是太初有道那个道 Logos。 卢斯丁这样说的，他说希腊哲学中有一些因素是真理，是来自基督教的 Logos， 这个第十九注脚呢是来自基督教神学原点精华校园1998年，当然这本呢也是翻译英文的、The Christian Theology Reader edited by Alistair McGrath 1995年。 Justin Martyr 寻道者尤斯丁说，我们知道基督是神的首生，我们也宣告他是神的道 Logos， 是各种种族的人共同拥有的，就算是被人看为是无神论者，凡按照 Logos 生活的都是基督徒，例如苏格拉底 Heraclitus 和希腊人中像他们一样的人。律法师或者哲学家不论有什么精辟的言论，都是因为对 Logos 的某些层面有所领悟而得到的洞见。然而因为他们并未完全认识 Logos 就是基督，因此常常自相矛盾。无论何人有什么警示良言，都是属于我们基督徒的，因为我们的敬拜和爱首先是归于神，其次归于道。道 Logos 来自神，神是自由拥有无法形容的，为了我们的缘故变成人，为了分担我们的苦难，为我们带来医治。所有的作者都能够隐约的是见到真理，因为真理的种子已经扎根在他们心里，这个种子和它的翻版乃是按照人所能理解和容纳的赐给个人，与 Logos 道本身是不同。我们按照神的恩典领受 Logos 的翻版，明白吗？好，请各位讨论一下这个尤斯丁怎么看 Logos 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道，或者说怎么看希腊的哲学家们。好，请各位看下面哈，第30页下面这段话出现在市面上通行的华人神学参考书的第一部分，实在是前居可见，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看到危机之所在。护教士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们思想的结论给我们看见，历代教会的护教都可能面对几方面的危机。第一，护教士虽然竭力为真理辩护，可是他们的目的是显示基督教是一套合理的、能够被知识分子接纳的思想系统，因此合理性、内在的一贯性变成他们衡量哲学与基督教的准则，这个准则比神和圣经更高。好，不读下去了。第二，护教士对基督对非基督教的哲学有所批判，可是批判的准则乃是逻辑上的一贯，而没有指出人离开神而独立自主 autonomy 的基本问题，或者是罪的问题。哲学家因为所谓还没有完全认识 Logos 就是基督，因此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护教的进入在今天的所谓古典护教学一派，就是 R.C. Sproul 那一派仍然出现，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的。我们护教的目标是要说服对方基督教是最 consistent 的思想体系呢，还是将人的心意掳过来信服基督呢？第三，他们把基督与希腊哲学的 Logos 混为一谈，基督是有位格的，是神，希腊的 Logos 只不过是哲学里的一个理念，因此呢，基督被他们说成是人间哲学的成全 fulfillment。 这种想法在20世纪不同的阶段在华人神学界都出现过，目前也不例外。结果是无神论者如苏格拉底也可以被看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智慧来自 Logos。他们把基督跟 Logos 混为一谈。第四，护教士们认为真理的种子已经扎根在哲学家的思想里，这个真理的种子和它的翻版与 Logos 本身不同。护教士看出哲学并不是基督， 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出神的普遍启示与人的哲学之间的分别。他们认为哲学就是神的启示，至少是启示的翻版或者回忆。今天华人教会圈这里有人说老子、儒家等是神向中国人说的话，至少是神说话的回忆或者影子。不仅指今天，老远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时候，华人的所谓本是神学作者们就已经用过这个观念的。五，护教者看到真理的种子扎根在人的思想里，可是没有处理人的堕落，特别是人的堕落对人的思想和道德的影响啊，这句话很重要。人的堕落对人的思想和道德的影响 ，the noetic effect of the fall， 就是范泰尔的话 ，noetic，N-O-E-T-I-C， noetic effect of the fall， 堕落对思想的影响。我批判一些当代华人基督教思想家背后的原则，包括人的完全堕落已经污染扭曲了人的思想，堕落对于理性的影响是当代护教必须正视的课题。我有机会跟华人儒道思想界做护教思想家这方面的通信跟交流的，那是很久以前了，他最后没有回信就停止了。这个是跟一个香港背景的儒道思想界里面在做中国工作的思想家。六，这种的护教结果是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界限消除，连希腊的哲学家都成了基督徒了。关于最后一点，1997年6月1号，美国南加州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Robert Shuler， 他是普救论者，访问了一位终身努力于全球布道的福音派名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邀请这位历史上可能对最多人讲过道的布道家表示请他表示他对基督教未来的展望。布道家提到他认为基督教会至终的成员将会包括什么人，就是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体和基督教以外的团体。我认为每一位爱慕基督或者认识基督的人，不论有意无意，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我也不相信在任何时间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席卷全球的复兴使全人类转向基督。我认为雅各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耶路撒冷第一次教会会议的使徒雅各，当他说神对这个时代的旨意乃是为自己的名呼召一群子民出来，这就是神今天在做的。他正在为自己名字的缘故从世界呼召人们出来，无论来自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或者无信仰世界，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因为他们都被上帝呼召了。他们可能不认识耶稣的名字，可能他们心中知道他们需要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而他们转向他们唯一拥有的亮光。我相信他们是得救的，和他们将在天堂里与我们在一起。舒勒感觉有一点惊奇，请他的客人做澄清。我听到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有可能进入人的心灵、人的灵魂和生命里，就算他们的黑暗中出生，从来没有接触到福音。这个讲法是否正确解释刚才你所说的呢？布道家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是的。这时候电视主持人兴奋到不知道讲什么好，惊叹地说，我听到你这样说实在太兴奋了，神的怜悯广大无边啊。 There is a wideness is God's mercy。 布道家接着加上 There is indeed。 福音派的护教会不会跟着世俗的潮流走呢？下面是来自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一段。虽然普遍启示的天然之光神的创造护理能够做到彰显神善良智慧全能将无可推诿的地步，却不足够使人认识神和神的旨意到能够得救的程度的。所以下面就说，所以上帝就赐下圣经。 好，讨论一下，有斯丁，然后我们做出了六点的检讨，或者把这六点，特别二三四五，可能能够重新讲一次。那这个请记得，这个是使徒约翰之后第一位最有名的护教者，是寻道的 Justin Martyr。继续的，现在我们翻到第81页，再详细一点看尤斯丁的思想。刚才我们只读了一小段啊，现在我们来更详细的介绍寻道者尤斯丁。这段呢，我是插在《俄立根》里面的，因为我后来才发现Seberg 里面怎么讲到尤斯丁。81页，早期教父们从寻道的尤斯丁开始，就用希腊哲学的 Logos 来说明圣经里的道，就是圣字。特土良的基督论就以 Logos 做出发点，他说基督教的 Logos 有实际的本质，A real subsistence 是一个独立的位格，是神所生，从神而出。那这些都是正确的。很不幸的，他说他的存在是有起点的。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那这句话是后来是知道我们是知道是不正统的。Logos 与父同质 substance， 但生存形态却与父不同。有自己的位格，这些都非常好，非常准确的。除了那一点道有起点以外，第二，父是全部的本质，子只是本质的一部分，那就错了。特土良没有避开子帝国父的错误，到了俄立根就说，俄立根就是独一神，主要是父，但他接着道启示，也就是道行事，子被俄立根差不多说成是第二位神，次等的神。假如要明白第三世纪的三位一体观和基督论，我们必须回到最早期的护教士，特别是寻道者尤斯丁的 Logos Doctrine， 道的教义，才能够了解世俗哲学的抽象的神观和抽象的 Logos 观如何扭曲了正统的圣经教义。我们来分辨出 Logos Doctrine四方面的偏差。第一，不可言语的上帝。尤斯丁的 Logos Doctrine 是这样理解上帝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美事者、保存者，上帝是不能见、不受生的，他是没有名字、无永恒的、不可透支的、不变的存有，没有需要，没有激情。 The invisible God is an unbegotten, nameless, eternal, incomprehensible, unchangeable being, without any needs, and free from all passions. 他从无有创造了世界，使物质成形。 He created the world out of nothingness and gave form to matter， 用了两个柏拉图、阿里斯托常常用的字 form and matter。 物质从某一方面被生由上帝创造，上帝用物质造了世界，使教会得到了 form 形式。那这个是对的虽然如此，永活上帝的真实本性没有表达出来。我们清楚看到护教士们仅有一个抽象的上帝观，就是上帝的存有就是绝对没有属性的存在， attributeless existence， 所以上帝是没有属性的，不可言语的这个不对的。我们的创造主或者宇宙最高的真理是有位格的，他已经自我启示了，有属性的。他们把上帝的本质和属性分开，他们没有看到。那下面这句话呢，特别是范泰尔讲清楚的，上帝既然在历史中具体的清楚的自我启示，我们就有可能真正认识他。上帝启示了，所以我们是能够认识上帝的，不是上帝不是 不可言语的。那这个是巴特新正统存在主义等等的错误。不过老早刘士丁就犯了这个错误了，因为他们借用柏拉图等等的观点，最高那个存有是讲不出清楚的。第二偏差，一个世俗的抽象的 logos 观念，在上帝创造物质和创造世界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作为哈。创造物质，创造世界，他用道的子圣子做中保。可是护教士认为，不应该从神话式的意义来理解子，他这个神话式就是位格，不，你不要把子看到有位格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呢，啊，对不起，嗯。知识分子必须要超越群众的迷信，子是上帝的 logos， 他们认为这个是迷信。圣子是 logos， 原来是圣子一个位格，啊，那个是太过神话，太迷信了。原来 logos 这个字呢，是当时知识分子界中非常喜欢用的词汇，特别是斯多亚派的哲学家 Stoics， 只要提到 logos， 他们的耳朵就竖起来了。教会选用了这个名词，为了要说明 Logos 是神，是在神里面与神同在的。但是如此一来，三位一体上的第二个位格就降低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念啊，道或者真理。就好像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想到基督教的上帝的时候，会用英文 God 来表达，其他都用普通话啊。一讲到基督教神就 God， 你们的 God， 普通话 God。每次讲到基督教神就用 God， 啊，这个是我在1988年开始发现的。似乎在他们的心目中呢，上帝是一个西方哲学观念和名词而已，而不是真正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 Logos 是从下而上，人类思维的理想的境界，但是上帝提到的 Logos 是神，是三位一体第二位。 Logos 是从上而下道成肉身的，明白吗？第二段要讲的是知识分子斯多亚派讲到 Logos 呢，就好像我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说宇宙最高的真理，但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宇宙的真理呢，最高的真理呢，没有想要说那个是一个位格的啊，所以 God 这个字也是代表宇宙的真理。你看到 John Frame 特别提出，宇宙最高的真理肯定是一位有位格的主宰，不然的话，一个抽象的理念没有资格吩咐人要服从他、信靠他。一个抽象的理念怎么跟你说信靠我？遵守我的命令呢，对不对？这个不合理嘛，啊，这个是荒谬的，啊，所以一定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才有资格吩咐我们服从他。第三，这个 Logos 不单是一个理念哈，它是由上帝的意志生出的，是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生出的。护教们说，佛教师们，护教师们说，上帝起初是孤存的 ，originally God was alone. But by virtue of the reasoning faculty belonging to Him, 可是因为他拥有理性的功能 ，He had him in himself the logos， 在他里面就有了 logos。再读一次，上帝起初是 alone， 孤存的。但是因为他拥有理性的功能，所以他里面就有 logos 咯，就有理性咯。借着上帝简单的意志行动， logos 就生出。他是父神，他是父投生的作为。投生者不是得到存有，因为从起初以来，上帝既然是永恒的聪明，在它里面就有道，它是永远有道性的。The first begotten thing, not as coming into being, For from the beginning, God, being eternal intelligence, nous, had in himself logos, being eternally logos natured. 因此从早期教父开始就有字是有起点的因素。再来我解释一下啊，这个 logos 呢，按照尤斯丁呢是复生的，就是说复想出来生出来的，这是有开始的。第二，这个 logos 只不过是复神思想的能力而已， It is a reasoning ability， 他就生了一个 reasoning ability 出来，他生了一个聪明的能力的功能出来。所以 logos 首先是被造的，或者说是上帝父神按照他的意他的旨意生的，所以是有起点的。第二，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的理性功能。关于道的起源是这样说的，这个能力是从父的全能和计划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父在永恒里就是子之父，子在永恒里就是子父之子啊？为什么这么啰嗦拼命讲，就是因为从第一代他们就讲错了，说 logos 是父出于他的全能计划生出来的，不是由分隔而生，父的本性没有被分，就好像火点了另外一把火的时候并没有变小，而被点燃的第二把火也同样没有比第一把小。道有神性，是神圣的 Theos Logos is Theos， 可是道不是神自己。Logos is God, but it is not the God. 对父来说，道是另外一个物，是另外一位，却不是另外一个 mind. He is divine, Theos, but not Theos, not God himself. In respect to the Father, he is something else and another, and is such in number.就是 is another, he's number two, but not in mind, he's not mind number two. 他没有一个第二号的心智，但是他是第二位。受生的是另外一位，与他生他的有别。因此道与父一起是上帝，我们理当唯独敬拜他，好像唯独敬拜父一样。这里面有一两句话是对的啊，比方说啊，分隔出来与父不父不是子，子不是父，那个是对的。上帝透过 Logos 来启示他自己，他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决定要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生出他在自己里面有的道，成为说话的道。所以本来这个 Logos 是思想的能力，结果成为上帝说话的能力。在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那个 log 就变成一个说话的道，本来是个思想的道，总之是上帝思想跟讲话的能力。因为他知识分子不想搞民间宗教嘛，好像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有这种精英主义，特别不喜欢民间宗教，拼命说我们不是敬拜偶像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搞出来那个 God 呢，也是一个抽象观念，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呢，就自己要审查了。我说我们信主之后啊，是不是还是信主之前这样子，把基督教的 God 圣经的 God 说成是一个理念啊？难怪中国知识分子100个里面99个信主之后或者之前20小时就想读神学了。我们港台人呢、啊，信主之后10年之后都还哎呀，神学没有护照我就读神学啊！啊，中国知识分子啊，信主之前就想要进神学院了啊。就好像你做了佛教徒，就当然就去念佛道嘛啊！但是无形中终究把基督说成这个非位格的一个理念，那这个是当时尤斯丁所犯的错误。第四，道第四个错误是道是神里面的理性。而立根循着道的教义的传统说，道就是从来就是住在神的心中。因为万物被造之前，神就有这样这位测试，道就是他自己的理性和旨意。但当上帝决定要造他所愿意造的被造物的时候呢，他就生了这个道， 就是所有被造物的投生者。上帝自己没有倾倒出他的道，乃是生出了道，而无时不与道有关系。因此基督就是神里头的 immanent in God 的理性。我听一下这个 immanent 这个字呢，有两个定义很重要的，在神学里面第一个是上帝与我们亲近那种的临在，刚好这两个定义是相反的哈。第一 immanent 就是与 transcendent 与超越是相反的，上帝是高高在上超越的，超越的他也是临在在宇宙中与我们亲近的。 那与我们亲近这个是第一个 immanent 的用法，这里用的是第二种的用法，就是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刚好相反，就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就是在神格 Godhead 里面。再来哈，所以这里说啊，基督就是在上帝里面的理性，上帝赐给这个 Logos 分开的存在的。身为上帝的理性，他不仅在创造时候和在旧约先知中工作，而且他也在世界的智慧者，就是哲学家中运行。结论，希伯尔做这个结论，1895年就写了这个，用德文写的。道这个哲学观念决定了基督教的思想，虽然我们不应该忽略两者之间的分别，基督教作者的道是一个独立的位格啊。希伯尔很清楚的，新约的作者啊，知道道是一个独立的 person 位格，他们无条件的承认基督的是神啊。他当旧约，对不起，当约翰的 Logos 观念被认为是与斯多亚派的道平衡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它只是思想的外形，虽然它的影响力是惊人的，用来介绍道给世界认识。有啊，我们呢有尼西亚信经和威敏斯的圣告白做借镜，应该比希伯尔更加的警觉，看到从斯多亚就是哲学，从世俗哲学借用观念的危险。好，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尤斯丁四方面的偏差：第一，上帝是不可言语的，就是你不能认识上他；第二，道的观念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上帝思想或者讲话的能力；第三，道是有开始的，是从上帝父神的旨意而生的；第四，道就是上帝里面的理性，那个跟第二是差不多一样的。明白这个尤斯丁的 Logos 是在讲什么吗？好，现在继续第三次，继续的啊，重复一下尤斯丁讲 Logos 道是怎么一个的 Logos。 有问题吗？
那我们做的基督徒，你说，就是对这个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这个神就很难理解。就像因为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世俗的这个抽象的这个
神，
是那样的，那么就把神固定在那边去了。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呢，就很难理解。
我们很难想象神是又真又活的，也就是有位格的。
对，
是。但是当我们真的重生得救，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父，他就是又真又活的了。不过他是又真又活，也是无限永恒的啊。那就是他又是宇宙最高最伟大的那个永恒无限者，又是活的，这两个加起来是超过我们的理性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很需要合乎圣经的敬拜，每个星期敬拜，重申每次都 reaffirm， 重新的再肯定神的无限，但是又是活的 主宰 Infinite Personal Lord。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堕进一种改革中的理性主义，只是一个神是理想的一个概念，或者堕进一个一个神是有限的，每次祷告就摇一摇神的手啊等等啊，上帝帮助我的啊，升官发财望子成龙， OK， 那神就是有限的吗？神是我的仆人，要就神是有限的，他是活的但是有限的，由我来操纵，或者神是无限的但是又说不出那个有活有真有活的那个，那个要靠敬拜跟祷告培养的，不是用读神学读出来的，读圣经 读得出来，读神学不一定。但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是借着刚才您这个分享想到了，就是不知道您看不看有本书是杨庆球写的《
哪一本
神学的哲学基础》，因为我这本书没有仔细读很多。
你介绍一下这本书分几个部分？至少分两部分。
应该对，是我记得它是两个部分，但是因为我是大概是前年看的，但是我主要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应该是，就是哲学和神学到底哪个更加是基础？应该是神学是基础，然后才应该是有哲学的这个观念。但是我因为当时我是两年前接触这本书，但是我又没有仔细的去看。而我从他的
感谢主，你有没有仔细去看？
因为我从他的目录上让我感觉到是说，他不仅仅是把这个我们好像就说刘慈欣他只是把它放在等同，那么从他的这种书的给我一种感受是说，他把哲学放到更加 basement 的那种基础上，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觉得不妥当。
我首先用最好的最乐观的角度来评这本书，你多加一个字在书名上，读神学的哲学基础，什么意思呢？你做神学生你总要懂哲学啊。那很不幸的是今天很多很多福音派的神学院教授们啊，他们就好像我70年代我们去，我是去 Westminster， 有的去 Gordon Conwell Trinity Fuller 等等，哇，我们很佩服我们的老师懂这么多东西，哎，他们的博士哪里拿的？哦，我们也跑去拿了。OK， 那结果就是把那些世俗的哲学神学观念就带进福音派神学院来介绍来推荐。很感谢神，我在1968年进 UPenn 的时候，当时很改革中的赵天恩、陈其明和周永健，注意当时很改革中的赵天恩、陈其明跟周永健了，每个星期六在非常中文查经班教我们查经的。那我第一个学期在 UPenn， 我的 calculus 跟 chemistry 就一塌糊涂。那我是已经奉献做传道人，但是我的父亲认为我应该先读个 pre-med， 读一个学期就知道不是材料，所以教练就说你就去历史系好了，读思想史。所以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修很多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哲学，一课是17世纪哲学，一课是18世纪宗教系，一课19世纪啊，旧约系哪一课古近东啊，不是旧约系啊 ，religious thought 啊，那都是专家，那些都是翻译编那些古近东文献的等等。所以呢，我每天上课都是听我的教授藐视基督教的，我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吗？他是人文主义者吗？啊，当然他们用哲学来讲他们的嬉皮是反对越战等等的平台了啊，那个是另外议程了，那个、另外一码事。所以我是为了进神院而读哲学的，读完之后到一个不能再保守的威尼斯的1970年代的威尼斯神学院，有别于1980-90年代的威尼斯的。之后我又回去 Temple 再去历史系读了 PhD。我的指导老师赵善明博士，广东人，他在六十年代读他的博士的时候写的，请记得是六十年代哈，写的是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他的指导老师陈锡恩在50年代拿的博士是写50年代中共的教育政策，当时是不可思议的。OK， 另外我另外指导老师 Robert Schroble， 他是搞知识社会学的 Sociology of Knowledge， 他写了一本最学术性的书是 The Renaissance Man's View of the Turk， 文艺复兴的欧洲人怎么看土耳其回教徒，不是他看那些看来看去那种 perception 的一种的历史学家。PCUSA 联合长老会的长老非常的没有信仰的 OK， 所以我在神学院前前后后都是读这些人文的哲学神学，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些来做批判的内容，批判的对象。很不幸的，很多神学教授们不是这样子呀。不过我在将来肯定会用这本书来帮助我开改革中观点的西方哲学史，我会这样用那本书但是不晓得多少人会懂得这样用这本书就是了，因为他都把不同的哲学家片段片段的都谈好了加上介绍，你懂得这样用来做反面教材就很好了，就等于我听一些香港的中国背景的儒释道专家布道那些录音的时候，我是学怎么讲故事，怎么写诗
因为这本书在有一部分的神学在华人神学里面用，
怎么用法，在什么科目里面用，
作为系统神学中间作为电脑学的内容为主。
嗯哼，在北美吗？
在加拿大。我知道有两所神学院，还有一所可能也是准备要
用。呀，因为大部分的福音派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是没有立场的没有立场是一码事，就是不是改革中，不是阿米涅，不是什么，但是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督教的立场那梁庆球博士是在他写的博士论文是 T.F. Torrance 的神学，Torrance 是巴特神学最重要的推介者他是一位很用功的历史学家但是看不出一个很清晰的立场就是了。是
最近从我书架里翻到一个戈登利的那个这个作家那想来他是福音派
福音派灵恩派神召会的福音派这个词是很广的请说你继续讲
那如果说你如果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受人文的影响世俗影响那这本书不值得看，
我常常我的文章都批评那本书的，你听我怎么说吗？我现在直接引用 Gordon Fee， 你哪一本书啊？
Christology。
Christology， 对不起，那是另对不起，我是指他早期的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不能够说值得不值得，我们要把所有神学家都抽他的底牌出来看看。那 in order to do that， 你要能够这样做的话，你需要范泰尔跟 Frame 的护教学。只有改革中，而只有范泰尔、弗兰姆这种的改革中神学，才能够给你抽底牌的功力。R.C. Sproul 都不能。R.C. Sproul 讲一些东西很精彩，比方说《The Psychology of Atheism》无神论的心态讲得非常好，他的神学教义没有问题。但你真的要懂得抽底牌的话，你要好好学范泰尔。不然你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邻居老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你要看他的底牌是什么你要从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嘛。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重要思想家他的形而上学，他的知识论，他的历史观等等是什么。那今天到目前为止都是反面的诺斯底，然后尤斯丁， 下面呢就开始有点正面的了。终于啊，终于呢，不光是骂人了啊，爱任纽呢，应该我们现在会到37页，爱任纽是当时最正统的了，第二世纪，特土良也不错，很不幸，后来呢他又变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尤斯丁之后哪些人是反对诺斯底主义的。37页这里有爱任纽的生平，然后呢38页有特土良的生平。好，下面我们来看39页中间，现在是西伯尔 Reinhold Sieber 的书，把爱任纽和特土良的神观，后面还有人观、基督观等等啊，来介绍。我再说，因为你们手上那本教科书呢，它写的非常的精简，但是伯克夫常常引用希伯尔，所以我就回到希伯尔翻译他的原著，就比伯克夫就细很多。对，但是伯克夫是很多东西都来自希伯尔的。第一，神是一位，他同时也是创造者、护理者、救赎者，很正统啊。最高的神是创造主，这个真理被受造物甚至乎异教徒的信仰显明出来，就是说上帝是创造主等等，这个真理是甚至乎异教的信仰都显明神是创造主。神的概念要求合一，就是神的观念就表示他是一，神若不是一他就不会存在，他与次律法与福音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我先停一下，上帝是一，这个呢只是把一件事情说了一半。这里在处理的问题是希腊哲学的一而众的问题， The one and the many。 那对那些跟随柏拉图的，或者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人呢，一是最高的。诶，那里有大概20本、30本诗歌本，为什么这20本、诗歌本都叫做诗歌本呢？为什么你不一本一本的讲这本第一号、什么第二号？为什么都叫诗歌本呢？我们这里做的都是华人，为什么叫华人呢？在广义都是人。为什么就叫逐个叫名字呢？那就是说明你怎么样化零为整，从众到一。或者呢，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是你怎么化整为零？那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格物致知，你就要去研究科学，你就解剖嘛，就看每一个东西，因为每一个东西的真理或者它的 form 就在那个细节那里，就在那个 particular， 在那个属相。 OK， 范泰尔呢告诉我们呢，上帝是解决一而众的那位上帝，因为他是一而三，上帝有三个位格，三个位中间有两个关系。那我们没有时间解释这个，我们另外在范泰尔的呼叫学那个科目里面解释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会看到有一些这种的很抽象的追寻，上帝一定是一，不然他不存在，就因为最高的是一，他与次律法与福音的神是同一位神。好，二，上帝是智慧的灵，因此 nous 理智和灵并不是分开的存有，而是神存在的不同的层面。针对斯多亚派的格言，万物都是有形体的。特土良问：对于那些否认上帝是有形体的，上帝是个灵吗？但是上帝是没有肉身的。对不起，我不会解释这段。第三，上帝不能藉着推理认识他，只能藉着启示认识他。这个很好啊。我们也不应该关心那些无意义的问题，比方说上帝在创造之前在做什么啊， 生子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啊等等。没有上帝就不能认识上帝，伟大的上帝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God of love 是爱的上帝，是我们在基督里得以认识他，很好啊。根据他的伟大，上帝是不能被他所造的人认识的，但是根据他的爱，他一直是可以被认识的，就是这就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就是神的 Logos。 当然今天我们改革中会这样说，根据他的无限他是不可认识的，但是根据他的启示他是可以被认识的啊。我们不会好像他这样讲啊，接着他的爱我们就可以认识，不他就是已经很不错了，辨别出神是怎么在什么某一个程度上是不能被认识的，在某个程度上是可以被认识的。好像那些仰视光的人不但在光中也分享了光的光辉啊，在光的面前，一方面呢在光的面前你也分享了光的光辉，这样那些仰望上帝的人在上帝里也分享了上帝和他的荣耀。我们认识神是透过是通过启示经验，而不是经过头脑的推理。那特土良是特别的反对哲学的啊，他说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啊，人间的哲学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啊，就有点像亚伯拉罕凯伯说不用护教的啊，因为基督教跟非基督徒根本就是出发点不一样，有类似的这种的看法。第四，公义和良善的上帝不能被说成是两个上帝，创造主从一开始就是善的和公义的，真正的善是被公义掌管的，那位善的是恶的敌人，除非对己恨恶，否则就不是完全的善，就是说善一定是公义的啊。譬如抵挡罪，公义成为严厉的怒气，如此神性未革的道德属性就被维护了。总的来说他要讲神的爱神的善跟公义是都是神的属性。五，上帝的目的是要救赎人，没有什么比上帝的救赎更宝贵，世界是为人而造的啊，加尔文也是这样说啊。上帝造是为了人类的福气，上帝的良善、公义和智慧都被用来使人有注视神的能力。哎，很有意思啊！神的良善、公义和智慧都是要我们有能力来仰望他、来敬拜他。上帝预先决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人的完美，为了他自己计划和功效和彰显，以至于他的善可以被表现，他的公义能够执行，教会聚集起来作为他儿子的形象，以致最终人可以在这些事情成熟，拥有寻求和认识神的能力。也就是他的救赎跟教会成熟是他的旨意的最中心的部分。六，上帝是创造主和世界的构建者，他借着他的话语和旨意创造世界，从无到有。神的创造是完美的，其中矛盾的协调好像竖琴的不同的音调。同样，这位上帝也提供了救赎。相比诺斯底主义，这些上帝的概念已再一次展现了明确的活泼的特点，特别是爱的纽，他是活泼的，成就创造，成就救赎的上帝。其活泼的上帝概念从三一的概念来支持，它总是初始一个上帝里活泼生命的认可。教会教导这一位上帝是三一的上帝，在洗礼的礼仪上被预先假设，就是说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信徒在圣经里看见他，不要两个他，是这样说的：上帝永远不孤单， 但是上帝是独一的，也是众多的，因为他不是无声的，也不是没有智慧的，没有能力的，没有谋略的，就是上帝。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先打岔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呢，意思就是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在神里面有一有众有关系，所以上帝出于他这个一而众的爱，丰满喜乐创造宇宙，出于他这个丰满来要求人来敬拜他爱他。上帝不是孤单的，他不需要创造，他不需要人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敬拜他，因为他不需要，他这么伟大，他不需要我们的敬拜，所以值得我们敬拜他吗？他需要我们的敬拜就是泥菩萨了，上帝从来就不需要我们什么东西嘛，所以我们要敬拜他，他那么奇妙的上帝，上帝永不孤单，他是独一的，也是众多的 ，one and many。好，我先停一下，什么叫一而众 ？one and the many。哲学家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问什么？神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神的存在本身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比较常听到是合一性跟多样性。
对，合一性跟多样性 ，one and the many， yeah， 是一而众，就是合一跟众跟多样。各位，我跟你们每一位说，你真伟大。星期六下午2:20讨论一而众的问题，你真伟大。Labor Day weekend 星期六2:20在讨论最抽象的希腊哲学的问题。好，先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什么叫一而众？就是众多，你怎么去找一个共通点？为什么全世界人都是人？为什么昨天的我、今天的我、明天的我都是我？我们怎么去整理人间生活这么多的经验？人是有意义吗？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人等下走出去不会发神经跳在河里呢？我怎么知道那条桥还在呢？为什么我假设那条桥还在？就是说，众多的秒钟啊，为什么我会假设每一秒钟宇宙还是在这里的？众，但是有一，有稳定，有合一。那当然，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神是一而众，而且神永恒预定好一切，所以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这个就回答了一而众，圣父、圣子、圣灵。永远是荣耀和谐彼此相爱的一位真神，他是关系，他是位格，他是群体，他是一，他是群体，他是关系，一个神，两种关系，三个位格，一个神，三个位格，两种，哪两种关系？父子那种生的关系，灵与父，灵与子那个畜的关系 ，generation and procession。假如各位听不懂的话，你不能够理解的话，是绝对能理解的。我们在 Westminster 每天就听 Van Til 一进来就。Well, all is all is water. 他又不写完三个字 all is water， 写到 W 就完了 all is water 了。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写 all is water， 再画两个圆圈，然后丢粉笔啊？他每天都是这样做。Van Til 的问题是他每一天都讲所有的问题。He teaches everything in every class. He writes about every subject on every page of his every book. 所以我们就只能那里张着口啊，那。什么叫做 all is water， 或者是因为希腊的哲学家从菲利就发现那个日食的那位 okay, solar eclipse 那个 All is water 的意思就是说宇宙的现象背后最高的真理是水。另外一位说 All is fire， 宇宙背后是火。一位说 All is being， 宇宙的背后就是存有。比方说那条狗是北京狗，北京狗是狗，狗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是动物，动物是活物，活物什么呢，是存有的一种、啊、讲到最后就是搞一个东西出来了、啊、或者是朱熹的太极太一、啊、等等、okay. All is water， 要就是水火存有或者是、啊、变。 All is flux、okay.那这些都说明啊，希腊的哲学家加上中国印度的哲学家呢，他们都在找一个宇宙最高的真理，但是他们都不是从永活真神耶和华和新旧约圣经开始来想宇宙的真理，他们不是先降服在神的面前或者神的话语的面前，所以呢他们搞出来这么水啊火啊逼影等等呢，简单来说都是偶像，不是真神，不是真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听起来很抽象，明白吗？你们一定要明白的哦。多年前我在菲律宾跟福建北边山上下的小姑娘传道人就讲这些东西，上午一头雾水，下午就明白了。为什么呢？你告诉他吗？这些希腊的哲学它的起点不是神耶和华，不是圣经，所以搞出来这些东西一定是抽象的。为什么抽象？因为它不符合圣经，它没有先降服在神的面前，没有先降服圣经，所以想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抽象的。因为唯有一样东西是具体的，神说与怎么样，那就具体的。那这个是把整个古今中外哲学当头棒喝就解开了，只有范德尔做得到、okay? 人类的哲学都是不假设神存在，不假设圣经神的话，然后去追寻真理。范德尔说你这样追寻真理就等于假设自己无所不知的，因为你要找到那个绝对真理嘛，你用你的理性去包那个绝对真理，那你比绝对真理更高了，所以你是无所不知了，明白吗？先要服在三一真神下面，服在圣经里面，然后才再问宇宙真理在哪里。那你们知道了吗？宇宙就是耶和华三一真神，神说什么就是。所以只有圣经才可以告诉我们宇宙事物的真相，所有这些都搞出一个绝对东西出来，水啊火啊太极太一啊无啊等等，有的是高高的太一全全有，有的是虚无无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海边的沙物质最高的什么纯纯有啊等等，两边都是空的，唯有真神它又是宇宙的真理，又是有位格，又是有关系，是一个群体，又是丰满的爱荣耀光。一而众就是问众，你怎么找到一，或者怎么找到宇宙的真理？这个宇宙真理又要解释每一个众哦，每一个个别的细节，你不能搞了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出来，完了就停在那边，不行，还要再下来。这个一解释一切。那我发在告诉我们，宇宙的创造主耶和华三一真神，他预定了每一秒钟每一个地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所以麻雀掉下来，我的头发一根掉下来，都是神永恒计划所预定的一件事，这就有意义了。不是宿命论，预定和宿命不一样，因为预定一切事情的是永活的有思想有计划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有最完美的音乐和谐的绝对主宰。所以只有改革中讲清楚宇宙的真相，宇宙的真相是上帝预定一切。 假如不是的话，哦，我不喜欢预定，我喜欢自由意志，你就喜欢相信宇宙是乱碰的，撞来撞去，美其名叫自由意志，事实上你就像所有东西是瞎撞的啊，碰来碰去啊，完全是 random, accidental, arbitrary and meaningless and chaotic。 除非上帝预定一切，不然你的宇宙是乱碰的。不过美其名有人喜欢叫做自由意志，所以最高的真理是三一真神永活神，在它里面有三个位格，两种关系，它预定一切。好，请讨论。他说啥？为什么我想到哲学这么就想到是这么抽象？福建北部山区小姑娘传道都懂了，半天就懂了。为什么哲学这么抽象？好，讨论。